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星源跟严恩都在跟你去分享啊保罗他一生当中各种各样的经历遭遇还有挑战。那有意思的是呢，昨天我们说了保罗在会堂上在跟大家有非常精彩的辩论，于情于理都是站得住脚的，所以按理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应该都是很信服他的。但是呢，过去的这个新约当中的环境你会发现跟今天的社会环境也很相像，因为我们人内心罪恶的原因或者是各种各样放不下的利益纠葛，很多时候呢，哪怕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对的，但是呢，大家仍然有一部分人再去反对他，再去阻挠他。保罗尽管他在会堂当中讲述出了正确的真理，但是呢，他接下来面对的不是说啊，我们信服了，你说的真对，起码我把你尊称成为一个老师，不是的，而是说得罪了更多人。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23章12到15节这边说，犹太人他们就开始，若不先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哇，我们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个人啊，所以他们就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哈，我们起的大事，若不先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要智慧千夫长把他带到这里考察他，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不等他来到前就杀他。我就想这些人他们是祭司，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高知识的人，但是他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小朋友一样闹别扭，我想看到的就是一个小朋友他要买玩具在超市，他妈妈不给他买，然后他就在地上大哭大闹，所以这些犹太人也是嘛，大哭闹说，哇，你不杀他我们就不吃东西，他们对他们甚至还说等到他在这边之前呢，我们就会派人把他杀掉。所以这些犹太人呢，因为心中的妒忌，因为心中的愤恨，因为罪在他们心中的辖制，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信仰的原衷，而是为了要消灭保罗，为了要排除这个异己，为了不要让那么多人来跟从他，他们就不择手段想要把他给杀掉。
跳出来去看，就好像他们这个做法就像是一个笑话一样，但是今天的这个类似的笑话还在不断的重复，大家先情绪上不稳定了，马上就要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如果再去大概回看一下过去啊，就保罗他的教导跟这些犹太人的信仰的冲突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保罗宣称说耶稣是一个拯救者，他才是弥赛亚，那这跟当时犹太人所期待的那个形象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好像不一样，或者是我们压根就没有想象过，你突然之间冒出来这么一个耶稣的形象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不愿意去接受自己所不熟悉的事物，他首先会有一点不安全感，后来呢甚至于是反感。再接下来呢，保罗他传讲的福音不单单是面向犹太人，同时他也向外邦人去讲述主耶稣福音的这件事儿。这样做打破了犹太人对于自己，我是唯独被选中的这批人，我们是非常优越的这么一个种族，这个概念被打破了，所以呢，你挑战了我们的身份和地位，也让犹太人感觉到反感。接下来为什么要杀保罗呢？除了情绪上的原因之外，我可能肉体上我把保罗这个人给消灭了，以后就没有人再来烦我们，威胁到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希望通过肉体上的物理上的伤害去消灭信仰上的分歧。再一个呢，其实我们看到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啊， 你就会发现呢，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这种宗教主义，跟我不一样的我完全就容不下你，所以紧接着呢就开始不断的产生这些极端的想法。而且这个有意思的循环就又回到了保罗之前所指责他们的，所跟他们说的，你不可杀人。我相信犹太教当中他也会有这样最基本的律法，你已经违背了犹太教本身的律法，而且呢无论如何不应该被情绪跟仇恨去牵引自己，甚至动了杀心，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呢现在这些个起誓同谋的犹太人，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为了维护我们所相信的这些律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维护呢？用违背我们律法的方式去维护我们自己的律法。你能看到这里面有多么极端，同时又有多么的讽刺。
我相信杀人绝对是违背他们的律法，
对对对，
因为犹太人是相信十诫的，是不是？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面上帝给他们的话语。那我的了解呢，是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里面是有记载呢，摩西在西乃山上帝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那其中就包括不可杀人，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我想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已经违背自己的律法，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兼顾自己的律法，但是他们的嫉妒还有心中的愤恨还有撒旦的罪在他们心中动工，已经让他们失去自己的信仰了。
是的，所以呢当今天我们回看犹太人的这个做法的时候呢，会觉得很讽刺啊。但是如果静下心来去思考观察今天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现象，虽然经常习惯于用自洽的这个词，某一个团体啊，或者是他们宣扬什么样的思想的时候呢，就他们的这个做法跟他自己所宣扬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一致的，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往往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就跟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做法一样，用违背律法的方式，以维护律法的名义去违反律法。那今天如果当我们回归到自己的信仰当中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啊，说教会当中或者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啊，如何去对待那些可能会彼此有过伤害或者是彼此有过得罪的人甚至于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是一时之间他犯了错，我们如何去对待他，我们会不会商量说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人除掉，或者是我今天跟某一些弟兄姊妹商量，我一定让大家同情我啊。甚至教会当中呢，有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纷争。那这个时候，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都在不断的说，不要被情绪所控制，要回归到我们信仰本身上来。我们如何去彼此的相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光是我们内部，同时呢，我们对于那些可能跟我们信仰不同的人，甚至有可能会冒犯到我们信仰的人，我们如何的去跟他们交流，如何的去对待他们。在圣经当中的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很关键的。同时他也要告诉我们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很多情况下呢，我们跟不同信仰的人去交流和对话的时候，哪怕说我们觉得他相信的东西有偏差，甚至于是完全不对的，或者是我们面对曾经犯过错得罪过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通过一些和平的方式去分享自己的信仰，去讲解福音，同时也要倾听跟理解别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而不是说呢，哇，对方跟我不同，我就觉得我自己受到了冒犯，他得罪过我，我就要想办法我要把这个事儿给平掉，或者是我怎么去惩罚这些人。每当我们这种跟别人不同的心思上来的时候，我们想要去惩罚他人的时候，而且往往会找到一个好像是至高无上的理由，说我是在维护我自己的信仰，我是在维护这个圣经的权威。但是当我们这个维护的心态上来的时候，当我们的血气还有愤怒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忘了最开始当初信仰当中所要求我们做的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到底以一个怎样的心态去面对不同的人，面对得罪过我们的人。那这个核心观点实际上是爱，是我们要以爱心去出发，而不是一个仇恨的心去出发。 所以我觉得当时犹太人对保罗的这种做法，尤其是这四十个人甚至联名要杀害保罗的这个做法，看起来非常的极端，但它有可能会不知不觉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也会发生在我们今天自己的内心，甚至是我们自己的这些小团体当中。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警醒的。
另外呢，在保罗被审判的过程中呢，当业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我想这一天晚上保罗在监狱里面一直担心，是不是，或者是他要找管道找靠山去写信说我是罗马的公民，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而是他愿意来祷告，愿意来聆听主的声音。所以当主站在保罗旁边的时候，主耶稣亲自的来安慰他，亲自的来给他信心。那这也让保罗知道说，不论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不论这些人如何起誓要来杀他，不论最后面的事情会怎么样发展，但是上帝的应许必超乎他所求所想。所以当我们受到责备，当我们在教会当中社会当中信仰中我们受到任何的破坏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我们就是来依靠神，我们来向他祷告，我们能够恳求上帝给我们话语，恳求上帝来安排这件事情发展的顺序，恳求上帝安排的人来保护我们。
对，
那我想当我们愿意把这一切交托给神的时候，神所赐给保罗啊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也包括我们神也能够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剧本呢不是在我的掌控当中因为上帝的剧本呢是在他的手中，任何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所以是否让我们能够在这剧本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我不是急着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安排这个剧本发展的方式，而是我愿意在这个剧本的每一个环节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来为上帝做见证。那保罗的这种态度呢，其实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是否愿意把这个事情的剧本交托给神，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来争取。
是的，好，那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星源跟严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如果有任何想说的心里话，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声欢呼，歌声扬起，在你爱。